太上感应篇图说178，不敬其夫。五马双经历任时，买臣此计得杨梅。从来不乏贤贫富，后眼之人让世儿。丈夫是妇人的天，是终身的归宿和依靠，怎么可以不敬重？不敬重丈夫，不是顽劣无耻，就是淫荡不检点。杜启的老婆，买臣的妻子，就是明证。前州周至大做广南县尹时，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嫁给同乡盐商之子赵叶侯，二女儿许给同僚吴尊道之子吴庆郎。尊道死于任上，他妻子也相继陨没，庆郎贫苦无依，志大就想悔婚，后屈于众议，不得已把庆郎招赘为婿，但相待极薄，他女儿也不贤惠，视庆郎如奴仆，自己山珍海味，丈夫却粗茶淡饭，自己穿着锦衣绣服，丈夫却身着粗布短褂。只有侍女青红看出庆郎不是一般人，就早晚殷勤照料。有一天正值周至大花甲出州，大女婿赵叶侯置酒唱戏，便邀亲友，庆郎却独坐书斋，没人理睬，自早到晚也没人送茶饭来，肚子饿得难忍，只好去向妻子要吃的。妻子正对着镜化妆，一看见庆郎就变了脸色，骂道：今天贵客盈门，你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不在书房里躲着，到这儿是什么意思？庆郎回答说肚子饿了。他妻子就说：你一个男子汉，自个儿不能养活自己，反而来向老婆要吃的吗？庆郎也恼了，就说：我胸藏万卷，下笔千言，何愁得不到富贵？你睁开眼瞧着吧。妻子把他拉至镜前说：你自己照照，富贵人有你这个穷样吗？你快滚吧，不要让你的穷气染了他人。庆郎回到书斋，自己伤感薄命，就想自杀，忽见青红打着灯笼提着饭盒推门进来，说：妾因照应女客人，让君受饿了，特地送来酒肴，全且充充饥吧。庆郎说：小生无能，受到老婆的下看，深感你的厚意，我何以充当？青红说：此地不可久留，君应该速思自立的办法。庆郎说：我有个年伯乌某，与我父亲相交极深，现今做河南布政，早就想去投靠他，但苦于路很远，没有路费。青红说：妾自12岁就开始积攒，5年来积存30斤，全部赠给君，君亦努力于功名，妾盼君能衣锦还乡。庆郎连夜装束好，不辞而去，到河南拜谒乌某。当时乌某年老无子，很喜爱庆郎的人品和才华，就收为养子。后来乌某内升为大理正卿，就进城万寿圣节诗，就让庆郎代作。庆郎写的诗词藻华美，用典博瞻，字写得酷似钟会、王羲之。皇上大悦，立即就召见廷试，亲赐进士，做了翰林学士， 又转任监察御史，巡按江西。御史出巡所部，雷厉风行，十分荣耀。到了黔州境内，庆郎换上布袍旧鞋，到了周至大家，却看到他家正张灯结彩，为二女儿招女婿，也是一个盐商家子弟。庆郎昂然直入，志大看见吃了一惊，对他老婆说：“那个穷酸货回来了，若放出门去，一定会引起争论，不如把他关闭在幽室中饿死了事，就再无后患了。”于是就假作笑容对庆郎说：“贤婿，快换了衣服吃饭，小女也马上就出来相见。”并亲自送到书房内，锁了门去了。庆郎清冷到晚，正在彷徨，忽然听见开锁的声音，原来是青红。青红说：“官军虽衣帽如故，但气宇轩昂，定是微服而来，不是故意开玩笑吧？”庆郎就把实情讲了，并出示了官印。青红笑着说：“您夫人若肯再稍微等一等，今天的荣耀谁敢与争？她现今所嫁的丈夫既蠢且丑，也足以说明是老天报应。”说着从袖里拿出点心饼子让庆郎吃，随即说：“只顾讲叙忠怀，忘了天大的正事。君知道现在的危险吗？主人把君关在此处，是要饿死你以绝后患。前后门都命人把守，恐怕君插翅难逃。”庆郎惊恐。青红说：“掌灯时分，妾自有计放你走，君不要忧愁。”庆郎等到夜幕降下，果见青红带着碧衫裙而来，说：“今天女客很多，势必如林，混杂难辨，君可改装女扮，出去人们就觉察不出来。”就拉着手把庆郎送出大门，告了别。第二天，庆郎发牌到任，胜阵仪仗，亲临周宅。志大以为是新巡案来拜访，整衣正官出去迎接，等到巡案下轿，才知就是他过去的女婿庆郎，惭愧的要死。庆郎说：“你嫌贫爱富，已将女儿另嫁了他人，是你弃了我，不是我抛弃了老婆。洒出去的水再收不回来，过去的恩情也不能不报答。我若不是你家婢女青红历来照管和两次救援，早死了。你若肯用婢女换了你另爱，我们以前的怨恨就全抵消了。”志大只唯唯领命而已。庆郎让人把五花官告送进去，青红装束完毕，上下人等一一告辞，到二小姐房里告别，正要敛刃而拜，小姐忽然气郁痰涌，倒在地上起不来了，一摸已经死了。这就是不敬丈夫的报应。后来青红生了三个儿子，受封为一品夫人。周卫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去拜见康熙皇帝，得到重用，奔走边疆领塞，20年没有回家。他家比较贫困，他妻子莫氏坚守贞洁，静等丈夫归来，每天只知侍奉公婆，恭亲女红，闺门肃然。就是乡里的叔父也从未见过他的面。 等到两个儿子长大，就住了一间外屋，聘请了老师受教，寒暑不息。晚年家产渐渐丰厚，就为公婆造好房子住，并为大柏寿筵。房周松柏茂密，都是她自己栽的，又为丈夫营造别墅一所，水竹交映，亭阁相望。26年中，二娶一嫁，都选择的是名门望族。她丈夫在官也很有节操，等到归来，夫妻都白了头，因此就劝丈夫退休，相伴临泉山水中安度晚年。当时号为莫杰富，真正是一个女中丈夫。蜀将判官杜启娶妻张氏十余年，生了一子。杜启性格怯弱，中年后又多病，言语行动都不能处理，张氏看都不看他一眼。后张氏忽然暴病身亡，化作一条蛇去了。